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哎，不是，我现在觉得我现在还没恢复，那好可怕哦。
哎，今天那个真的不是在开玩笑。哎，我原本早上就是在新加坡起床的时候看到新闻，想说哦，那就是 you know a day in Taiwan， 然后结果看了一下，发现说哎，干不是哎，就是这个东西好像7点多哎，然后台北都快要到5哎，
哎真的很恐怖。
然后我想，哦靠。而且听说一直余震嘛，是不是？听说今天一直余震，
一直余震啊。
好，我分享一个小故事吼。反正我们毕斯就叫我们去上班，然后群里的美国人就是，反正就大家就觉得说干这样还要去上班，那就算了就去。结果我去了，其实也觉得算了，因为我是台湾人，我的那个奴性精神就告诉我今天要上班。但是呢，我一走进办公室，发现那个我们是那种悬吊灯，悬吊灯已经碎了大概4-5片，后面的那个休息室的那玻璃已经拉上胶布把它贴起来，这就算了。然后我看到吼，那工程师的那个天花板上面已经掉下来，工程师还坐在下面办公。我真的觉得干台湾工程师真的很屌，他们一脸就觉得这不是一个事儿，这不是一个事。好，这就算了。然后我就开始吐他们，我说哇，你们太认真了吧？你这掉下来，你们的命有比这个值钱吗？我真的会觉得想回家这样子。就我话还没说完，就开始地震。就台湾人看到第一个就余震嘛，台湾人看到余震第一个反应不是跑。是在那边说哇哇余震哇余震，我们上面所有的灯都是悬吊式的那种灯，你一个砸下来就要出事情，你一个砸下来就要出事情，然后全部人都在那边哇哇哇哇哇，我说干不行，我要回家了，我就直接东西拿我就走了。
干翘班啦，哎、欸，有老板有这个人啦、啊，翘班没有。我跟你讲，我觉得台湾人对那个余震或者是那种还没有震到很大的时候，那反应真的他妈超好笑，就是一副就是那种。欸地震欸，然后就是欸然后就一副就是那你在你知道他在 way off， 就到底要不要跑还是不跑，好像跑就像智障一样，然后好像也没有掉到要跑，然后他就也不知道在冲他小，等于他 freeze 在那边，然后不知道在冲他小，
对，然后他就我就直接跑，我那时候我走之前还大喊一声你们命很贵赶快走，不要待在那边赶快走，我那个时候还在那边大喊。
欸，就在我们录音这个当下，我住的地方又感觉
你又在摇哦。不是啦，你那个是你耳瓣管有问题了啦，那我在一直摇的啦。
你是不是
穿嘛？
有感觉穿嘛？
哎、欸、啊！信我们5分钟后，我自己开中央气象局看。
你是晕船啦，晕船。
对，你是晕船啦。
你
真的是晕船。
晕船。
可是我觉得宜兰应该更恐怖。你不是昨天就回去了吗？
对啊，我今天休假、啊。
龟头都被这个有受损啊，那龟头没有全部，对、
啊、
对，只是受损嘛，对。
啊、
还是
哎、
欸，你现在还是看得到龟头了嘛，对不对？
我这个地方看不到。
龟、
哦哦、
山岛，不好意思，我讲一下那个
寿
词是什么，对。龟山岛的头的部分，对。
哇，我觉得这世界是
很趣味，他们不写龟头，
啊、
都写龟手。
对啊，不然嘞，
龟头太难听了吧？
大家想说怎么办？龟头怎么办？龟头不见了，
就龟头
那很绕塞。好，那我其实就想到一个事情，我很有些感触了。感触就什么呢？其实就是你也知道，这种很久没有爆发事情，这种地震很久没有大地震，一地震就会天崩地裂，就跟股市一样，
就发现大家的警示性，对不对？就对，而且是发觉大家的那个危机是非常烂。
对,
对，反应都不是很好，
就跟股市一样，涨到脚麻，跑都跑不掉，卡吧造没起，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今天的主题就是要来讨论到底我们现在美股和台股是不是已经泡沫了？你看，就是一直在涨嘛，对不对？然后好像插协同就是很多，
对，这些插协同越来越有钱了，都开法拉利了，
对，
都开法拉利了。
那到底是可不可以一直涨下去的呢？哦，那我觉得我们这集先声明一下，我觉得我们等一下讨论的方式都一样嘛。我们应该都讲过好几次了，老观众应该都听过，但我觉得还是要讲一下总经这件事情，就有点像故事书啦，就是你看 narrative， 对，你相不相信，但 narrative 确实也是主导，比如说那种 top down 这种盘或者是总经的这种论述的东西嘛，所以他没有一定就是说你讲的是对的，你讲的是错的，这样你知道吗？我们自己是觉得就这件事情的预测很难啦，所以我觉得就是主要是分享一下大家不同的看法这样子。而且一方面我觉得也是，我觉得我们的观点可能 不一定会是完全从台股自己出发，那我们可能，我觉得我们还是比较专注在看的事情是哦，美股去辐射的总经范围啊，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前提要跟大家 clarify 一下，对
，yes，
但是这一集
yes, yes, yes.、
主要是我们周总负责，哎、周总要不要讲一下他架构、啊？
那老话一句，先声明一下，
又来，又是老话，干我们老话讲两分钟，
等一下，我们要不要要不要先介绍自己？还是我们够大牌了，不用讲都知道有人知道？
没有，我们要先介绍架构，架构完再介绍自己。
哦，我忘记了，抱歉。
那这一集会先讲一下到底什么是泡沫，就大家一直讲泡沫，泡沫，泡沫，到底什么是泡沫？大家简单讲一下。然后从两个层面切入啦，就是像刚刚Leo提到的，总经的角度会切入，那另外一个比较从微观的一些产业的想法去切入，嗯，我是把它定义成各经的角度啦、然后最后想一下我们三个各自的想法。
欢迎收听 Hardcore 财经通识，本节目将提供给你新闻和网络中接触不到的财经知识，让你吸收到硬核又干货的深度观点，拒当韭菜，更快实现属于你的财务自由。Hardcore Podcast 内容不代表任何来宾所属机构，亦不构成任何投资意见。提供的资料以及资讯不应被视为投资、税务、法律、会计、规定或任何其他意见。所提供的任何资讯和工具不应延伸解释为 Hardcore Podcast 与任何第三方对任何证券或金融工具的邀约、邀请、诱因、意见、建议或游说。您需自行依据自身的财务状况与投资目的决定投资保险策略或是是否购买任何商品或服务。
提醒大家一下，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记得给我们五星的留言。截图你的五星留言，我们的 podcast 的资讯栏里面有一个连结、就是加入私密社群的连结，你把这个截图扫描到这个连结之后，我们会在5到7天之内给你一个私密社群的邀请连结，跟我们及时做互动，然后里面也会有一些讨论。好，那就在开始之前，我们现在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 Leo， 我现在在新加坡的科技业做打工仔，然后接下来来介绍另外两位共同主持人啊，一位共同主持人现在在传统金融圈、然后自称是金融猴子，但我们还是比较喜欢叫他是财经野狼。财经野狼啾啾，请跟大家打个招呼。
刚好在吃香蕉。
饿了，
很不错。好，那最后一位来宾是他原本是传统金融圈，但他现在其实已经整个是已经币圈的形状了啦。据说他现在一直都想要跟我们讲的事情是，他待在币圈已经超过他在传统金融圈的工作年数了。然后他是一个量化仔，让我们欢迎帕库。
哟，大家好，好好爽，好，我今天拿到空头，好爽。好，可以下一个。
好 ，OK， 我们今天没有要讲这个主题。OK， 好，好，那所以在开始之前的话，刚刚已经有讲过架构嘛，那我就想说，请JoJo先定义一下泡沫，因为泡沫这件事情好像危言耸听嘛。
好。简单来说，泡沫顾名思义就是你大家做洗澡的时候看到泡泡，它就一直膨胀，膨胀之后会泡掉破掉，讲泡掉
泡掉
泡就是一个你会一直膨胀，然后最后会爆掉。不过难的就难在说你不知道，我举个例子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吹泡泡？吹泡泡的时候你就一直把它吹越来越大，可是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破掉。可
有种东西，你会吹就越来越大。
你不要吵了，干你讲出来就不好笑了。你这让舅舅讲，
好，
怎样？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爆掉，就会突然啪，然后就不见嘛。
对，
所以最难的是你都知道有泡泡，可是你不知道你是不是在泡泡里面，或者说你在泡泡里面哪个阶段。所以市场上大家会一直拿一堆各种指标来思考说，哎、我们是在泡沫哪个阶段？哎、是快爆了，还在刚开始吹而已。不过最后通常经验都不太准啊，都是那种回顾的后那叫什么后照镜思考才会。
干嘛你不要笑啦，妈的，这样要录很久啦。
不能笑，我觉得很好笑啊。好，继续。
重来，好，继续。
啊，不过如果真的有看得很准的听众，其实也可以留言提供一点想法给我们，这样。那我讲几个历史上有名的泡泡啦。其实最早会有讲泡沫这件事情来自于荷兰。因为荷兰在、我忘记是16世纪还是17世纪，
这才有够老的。对，16，
16世纪有一个东西叫郁金香，对吧？应该是郁金香，反正郁金香的种子哦，还不是花。因为大家发现郁金香的花很好，价格大家都会狂买，然后价格一直被 hype 上去，所以大家就往前面去买，就改成
买 infra play 嘛，对不对？
对，
谁不需要光缆？对，谁不需要晶片？对，
就买种子，然后就凤凰草都最后价格大幅下跌，然后整个这个泡泡就破掉，就把想它在郁金香的种子价格在涨的过程，就像你在吹泡泡，然后下跌的时候就泡泡破了。然后最可怜是谁？就是最后一波高价去买那些种子的人。
原来如此，
那真有点远啊。那我们提两个近代的例子，
16世纪的荷兰就有韭菜了。
对，其实就有，没有韭菜。人类出生
就是郁金香爆掉之后就出现，就跟着韭菜一起出现。
对， 那近代发生过案例就两个啦，一个先讲远一点的，就是1989到1990那两年日本整个泡沫经济爆掉。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比较近一点的，可能是2000年到2001年初期的达康泡沫。那达康泡沫比较像是大家会比较拿来类比现在的情况。那刚刚讲日本泡沫经济期它是比较复杂一点，因为它是有一连串总金还有政策导致的泡沫，它会扯到所谓的广场协议、汇率巴巴巴，会扯很多东西。对，那还好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达康泡沫这种事情。对，
哎呦，没立 flag 哦，不错，聪明。
我先顺便讲一下，像这种我们要讲股市的泡沫，觉得它纯粹定义在股市的话，建议大家关注指标，就我自己的想法啦，还是估值跟盈余预估，就是这两个。虽然说我们都说你看这种东西都会不准，因为这两个东西本质上就是不准的，所以就是给大家参考一下。不过下面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架构一样，我会从两个大面向来讲一下我们的想法。那我先打个预防针，就是我这一篇在写的时候，我参考一些券商报告，所以如果你有看过类似的券商报告，觉得我讲的很像的话，那你是对的。那如果觉得我对，那如果觉得我讲错了啊，券商报告乱写，或是我自己理解错，我乱读，那你也是对的。因为我就不管，反正怀了我，又没人懂内，我讲这个不用负责。
没错，哎哎，等一下，
这样啊，给你钱你会写比较好吗？你也
Leo,
给你钱你会讲比较好吗？
等一下，等一下 ，Leo， 你创一个那个创的那个 USDT 的钱包，我们等一下贴在那个下面，看会不会有人打钱给我。我看最近那个币圈很多都说我要开一个币，然后就把钱包贴在那边，然后大家就汇钱进去。我们也可以做一样东西。
不是欸，第一，你不是马吉大哥；第二，你不要觉得听众都是币仔，欸，就是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我会放抖内连结，好不好？然后我也会放那个创的钱包，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
没错，就是放上去，放上去。
Okay.好 ，OK OK，
好，但就再声明一次，我没有要讲投资建议，所以你要不要抖内随便你，我不是投顾老师，我就讲自己爽。
抖内给我，抖内给我，
我这边差一分钟，跟你们讲一下我们怎么想主题的好了，反正题外话，就我们上来想主题的时候都是随便想，然后想自己想讲的，我们完全不太 care 你们想听什么，每次都是这样。
被我们三秒这边求抖内，
你不要说出来，
你这边高冷，你在靠腰。
没有，你抖内的话，你就想听什么就讲给你听，好不好？我们现在要雇实习生了，我们要雇实习生，我缺钱。
这我听过最烂的字入。
没有这样讲好，如果你有抖内的话，或许我们会把你的题目往前摆一点。哎，会不会讲？我不敢保证。
会排第一个，我今天要开始付实习生的钱了，我一定摆第一个。
没关系，我们的抖内机制还可以再讨论一下，但反正我们会开放这件事。那原因也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让我们的节目可以做得更长久了。对，所以我们现在也确实在招募一些实习生来帮助我们做一些内容，这样。那就是如果有对，但请大家如果说还想要在这个节目活下去久一点的话，可以考虑抖内我们，谢谢。好，
对，
好啊。然后刚刚说两个
两百美金，至少两百美金。
好，
老弟，不要吵啦，已经过了。
从总经开始讲，其实就总经层面，我先讲一个我自己的 best case， 一个大前提。我觉得现在不是2000到2001年，现在比较像是1995到1996年。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那时候发生的事情就是去年大家讲到爆掉三个字啊，软着陆。对，那为什么我会说这是我的 best case？ 是因为我认为现在大家的 best case 应该是软着陆吧，就是或者是说软着陆已经发生了。不要说会不会发生，因为你们看最近经济数据也都是比想中还要好。
其实你看2023年就差不多了嘛。
对，就挺强的，所以我觉得大家是应该软着陆。所以如果我们对比整个总经大架构，可能比较像是1995到1996年的情况。那但有几个指标可以给带给大家参考。刚刚讲的是比较偏那种政策利率啊，或三号财政政策想法。那另外的情况是融资状况，就是你要知道，当股市在泡沫的时候，大家会做一件事情，融资炒股。就是我去借便宜的钱出来炒股票，
杠杆的意思。
所以其实从这个想法，你可以看一下那个 COVID 刚爆发的时候，那时候利率不是低到爆炸吗？现在说融资是有拉起来的，所以股市也是一路看好的。那不过我们拿现在这个时间点跟之前2000年对比的话，其实还有一段距离啦。就是我没有细部的数字，不过我知道是还有一段距离。就not even close 这种感觉。
哎，插入问一下，这个融资状况的指标，你只能在买方，就是那种卖方报告上面可能会 include 进去吗？还是就是到底哪边可以看到这件事啊？
good point， 我其实没有找过 raw data， 我都是就是当懒惰小狗嘛，刚刚讲过了，直接看报告看。
反正报告有说这样子，OK，
对，
对啊。但其实我会觉得蛮好笑，就是说大家都一直说，哎，现在疯狂炒股票，现在疯狂炒股票。但其实你各位持股跟我各位持股里面，也只有某个 sector 特别会涨而已，像半导体嘛， 像是 AI 全职股嘛，跟 AI 有关的半导体嘛，跟 AI 有关的材料，跟半导体有关的材料少嘛，随便就要喷就一起喷。对，所以要是说这真的有泡沫的话，我会赌这边的 AI 全职股这方面的这些估值的膨胀会比较疯这样子。所以我大概去看一下，我很久没开那个 CoinFin，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现在都要收钱了，我只看得到一个数据叫做就是 Next 12 Months PE， 就 Forecasted 的那个 PE 啦。但其实现在比起来，你跟那个2020年也是九十几，现在才三十几，还好吧？代表财报有开出来啊，代表财报有开出来啊，对不对？那其实，在我的观点，一直都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有 deliver 到的，至少 NVIDIA， 我只看 NVIDIA， 毕竟它是
风向球。我不知道，Joey，你怎么看这件事啊？其实，因为我也其实坦白讲，我自己也一阵子没有追踪 NVIDIA 的 PE 了。然后
没有这样讲好了，我知道你大概想。讲什么？
对，
反正大意就是我又回到刚刚讲的事情。第一个，我们刚刚都在聊估值，但第二件事情，你们就仔细听，刚刚 Paco 讲的是未来十二个月，
对 ，NTM 那
未来十二个月有一个重点嘛？那盈余预估怎么估出来的？谁知道？对吧？
OK。
所以或许你在2020年的时候看那个盈余预估，他们是用某种假设去估出来的，但是你现在又是用另外一种假设，而且是完全不同的假设去估出你现在看未来十二个月的 EPS。所以这东西准吗？或是这东西的阶级是对的吗？位阶是对的吗？这就给大家自己去想嘛。所以
我
觉得这是一个双向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在看估值，你的分子分母就是我刚刚讲的两个东西啊，你只看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可变的嘛，
就是 earnings estimate 嘛，对吧？因为 PE 就是现在这个值，然后 E 就是你后面未来十二个月能不能 deliver 这个 earnings 嘛，所以你刚刚最前面有讲嘛，其实都是盈余预估嘛，还有估值这两个合并起来去看这件事情。但我帮大家观众问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像是这种平台，它通常去给这个数字的时候，它是不是背上卖方所有的 PT 和假设，然后最后去有一个可能你知道 average 或者是一个你知道 middle number 这样子的方式去给这个数字？
美股比较透明一点，所以有很多网站都会写。但每一个网站写不太一样，不过他们的核心逻辑都一样，就像您刚刚提到的，他们是用卖方报告给出的数字，
对，
比如说我们三个人，每个人我们都刚好估20 20 20，然后他就写市场 consensus 是20，就是平均数嘛，中位数也刚好是20，就我刚举例子可能不太好，那但不同的资料来源抓的这份报告数量可能会不一样，
对，
比如说 Bloomberg 他可以一二十间全拿到，因为大家都去 Bloomberg 嘛，可是你用一些比较可能民间机构的东西，什么 CoinFin 啊，搞不好就会少一点点，但我不敢保证，因为我其实也没有付费过 CoinFin， 所以我不确定它是哪里来的。
我觉得就是给大家一个 sense， 然后大家也知道也要去看一下这个数字啊，它不是，它就是一个相对的东西，对，所以你说这个数字的来源哪边来，就是这件事情，大家如果有人要看，你要去看一下，要去滴滴一下这个数字啊。
为什么说着陆，就是也给大家一个指标，那我相信有一些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现在讲软着陆可能已经在发生了，那现在另外大家在想就是要降几次息嘛，就今年要降几次息
，
那当然现在央行的更正，
现在
FOMC 的
点阵图都怎么样？
三点就是三码，不好意思更正一下那个词汇，到今年年底会降三码这样。
对，其实我觉得从 macro side 我也大概分享一下，就是一个就是大家都有看的东西啊，只是复习一下。现在其实市场在反映的状况，其实是有点像是要降四到五码的。所以当然我觉得一个月前甚至夸张到有到六码，就是市场更你知道更激烈的时候，但现在还是在四到五码，所以你可以 argue 一件事情是市场当然还是相对的乐观的。那当然你如果说像什么 greed 的那个贪婪指数，对不对？现在是蛮高的啦。对，但是就像JoJo刚刚所说的，你也不能就说哦，用这两个很单纯就说哦，现在又过热啊，妈泡沫。对啊，就是这个前提有点难说，因为我觉得这个题目也有趣的地方在，就是故事性很多啦。我们固然可以去看一下95、96年的状况，除了软着陆之外，我觉得这次为什么大家会去做一个这个类比，也是有它背景的故事的。因为其实.com泡沫啊，大家会去讲2000年、2001年嘛，对不对？但那个时候是破的时候。但我们有讲嘛，就是其实我们要了解完整的想要去知道，至少去看一下 history 它会发生什么事情，看能不能去见股一下。那状况我觉得很不一样，因为不是很不一样，就是有些相似之处，蛮有趣的，就是确实在95、96年的那个时候，除了刚刚舅提到软着陆的时候，其实达康那个时候也是刚露出头角这样子的概念。 有趣的地方在说，那个时候有一些事件啊，比如说 IPO， 像是Netscape 啊这些等等之类的，那个时候的新兴公司被 IPO 了。然后那个时候也确实他们的 IPO 都非常成功，然后炒股那个时候可以涨90%，一天涨90%等等之类的。那但是也有趣在说，其实那个时候的市场的状况其实也是相对当然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从主观的意见来说不一定会是跟我想的一样，但我觉得市场那个时候是相对的也是算冷静，华尔街也没有一窝蜂去觉得就是说 Oh my god, this is a fucking future, let's, 你知道 bet on this。 对，那个状况已经是到后面了，就是我们看到整个市场1998年1999年疯狂的在涨的时候，那已经是你知道大家已经去融资甚至去炒然后甚至去买，甚至是整个 market narrative 连机构都下去的时候了。所以1995年的时候其实你会看到的是 .com 它在最前期或者就是网络这件事情刚出现的时候，其实有趣就在说机构对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蛮抱持质疑的，那确实有人去炒这件事情对吧，然后甚至去炒的，那那个时候他的逻辑就很像嘛，说哦，那网络是未来的话对不对，那他要让网络给大家的话，那谁是会最受益的人，所以就开始有特定板块在涨，比如说 Cisco 啊对，比如说那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是网络设备商嘛，或者是所谓的 Telecom， 所以那个时候 Telecom 大家不要小看，现在 Telecom 好像已经几乎是 Utility 板块，那个时候其实在一些关键的系统上或设备上像 Cisco 啊这些思科哦，都其实就是涨到烂，就是真的是就是一路涨到烂，所以但那个时候也有趣，就是它也只是特定的板块，然后它也不是一整个哦，一整个就是发觉这变成一个非常大的，然后甚至广义到科技股板块。其实到最后200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是连纳指都疯狂跌烂的时候，就是泡沫在爆掉的时候。那我觉得其实回来讲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有，但是有几个常常我们在提醒听众的事情，就是姑且你会去想说你要怎么判断未来，你想要去找过去很相似的情境，但是我们也都知道这东西总经就是这样嘛，你没有永远相似的东西。那95年96年跟现在这个时候 AI 这件事情的差别到底在哪边，我觉得其实有几个、哦、第一个事情是我觉得你不能去看就是说你看95 96年一路到2001年才破啊，我有五年时间，你想 all in， 我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我认为啦齁，这个 cycle 可能会比五年更在比之前五年再更短一些，原因是因为其实如果你观察科技 adoption 它是越来越快的，那你更不要讲说你像95年那个时候， 对各位才刚出生，我也刚对我也才出生不久而已，然后你到干你笑屁哦
没有，我是恨，我是不嗤之以鼻。
我还没出生。
哎、欸，
对，
哦、好，没关系，但反正哎，那个时候你很难想象嘛，网络这件事情，对，然后你实际上还要到快要到大概2006、2007、2008的时候吧，就会开始来波及这件事，然后后面才到可能手机的吧，你会看到这个速度其实之快，所以我认为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就这样推啊，哦，但是你也不要去把这个时点哦，就是因为时点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因素，你要去判断说我什么时候进我什么出嘛，对，那不就是在玩时点，那我之前就讲过时点很难预估，但如果你用这种方式去预估时点，我觉得你应该可能凶多吉少啊，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另外一块其实是我觉得95年的时候有，我其实坦白讲我觉得现在的市场你说理不理性，我觉得你要看的是谁理性谁不理性，我认为其实从一些资料或者是一些状况，比如说像 就是比如说像是 Fund Manager Survey 对吧，你会发现其实机构你说他们有疯狂到就是你知道甚至在我们最近的一次的 cycle 那个时候 COVID 完之后那个时候的追捧科技题材和科技股状况没有，然后你说他是不是还蛮谨慎，甚至他其实是不是在一些开始 underway 一些，他没有到 underway 啊，但他是不是有开始在degrowth 一些美股的部位是有的，所以那你说那现在这个状况是什么？散户对吧？就对啊，确实啊，就是散户开始就是参与起来嘛，对吧？
啊，你有事没事都怪散户，都散户的问题，
不是，对，就是这样了，干，应该就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所以你说现在这个市场跟九五年比是不是理性的？我觉得机构还算理性哦。但是散户在那个时候的 factor 可能比较小一点， 那现在比较大嘛，所以现在市场有点混乱嘛。对，那你说现在涨势从哪边来？其实大部分你如果看一下买盘从哪边，几乎都散户了嘛。对，所以这个是有一点微妙的差异在这边，是大家也要去看的事情。哦，然后那个时候有趣的地方在这哦，95年其实整体市场为什么是相对理性的？我会看一件我那个时候有一件事情蛮有趣的，是那个时候的科技板块啊，还不如S&P 500。就当然你现在你要2010年回来看这件事情，你觉得有点是哦，那个时候还没有这样，就还没有比如说纳指是还没有涨超过 S&P 500，至少在95年的时候是这样哦。所以你说95年市场是不是相对理性的事？那你说现在不理性嘛？也不能说不，但是没有那个时候那么理性，对吧？对，所以我觉得这些点是大家要去注意的事情。对，那但是我也大概再介绍一下，就其实一路到95年所以它大概是比较冷静嘛，但是有趣在这个97年98年的时候啊，开始泡沫慢慢起来，原因是因为96-97年的时候网络应用公司出现了，而且很多，甚至他们还有一些都 IPO 了。什么意思？就是现在我们不是在炒 AI 吗？然后啾啾不是就一直想说啊，干，我不知道这东西有什么用，对吧？就是你在吹啊，啊 ChatGPT 也没有帮我写报告啊，然后对吧？所以就是应用这件事情好像还没有那么的雨后春笋般的出现。那个时候有趣就在说95年开始有这一个东西出现了，然后96-97年这个数量开始变得越来越多，甚至98年这些应用有开始很多这些应用开始 IPO， 然后每一次 IPO 都开始喷喷喷喷 喷，然后这件事情就有趣。然后其实2000年那个时候还破掉，我觉得有很多的因素，但是就有趣就在说，但98年的时候又有一个事件发生，就是从俄罗斯那边的金融风暴一路延伸到亚洲金融风暴，然后有一点点重现大家如果有印象那个时候 COVID 对金融市场的影响的时候，就是哎，大家突然市场 panic， 然后啪啪下去，所以联准会那个时候就想说哇，看这不行，要去救，突然这样的崩要去救。所以原本哦，就是98年开始 IPO 对吧，然后这些网络应用公司开始 IPO， 然后又喷喷喷爆喷爆喷爆喷的时候， Fed 原本想管，结果然后金融风暴出现了，那 Fed 原本想要加息，搞到最后啊，降息好了，所以他们还紧急降息。所以你有看，就是有时候历史也确实有点在 rhyme 啦，然后结果就，好像就哎，救回来嘞。然后这些大家喂，然后美股就大爆盆。对，所以这其实是有一连串的事件的发生。你说我们会不会？我们退一万步回来讲，现在 AI 这件事情是不是泡沫？定义上面好像还不是，对吧？甚至我们可能在泡沫前期。但你说会不会像95年一路到2000年这样子 play out， 那个中间的黑天鹅98年那个你算得到吗？而且98年是 Fed 后面做了什么你算不算得到？当然啊，我觉得
那我问一下，
有人 argue， 对，我觉得有人就会 argue 你现在想要问的问题嘛，就是 Fed 到底有没有这种影响力？对，
不是啊，其实我想问的是说，就是你说费的那次影响力，费的其实把一次可能的黑天鹅给它搓掉嘛，对不对？所以真的会把这个包包抽票，可能是
没有费那个时候是这样
吗？
是对亚洲金融风暴，所以市场跌烂恐惧，
对，
而且应该说那个时候很有趣哦，就是它是先已经好像有泡沫前兆了，结果突然瞬间总经出现一个大黑天鹅，然后把所有市场带烂，所以费原本要加息了。已经阴了，但是还没，结果发生这件事情，然后不得不转割救市。
Yes, yes, yes、
啊。对啊，
对吧？
对啊，没错。
对，那后来
有点像这样
对，所以那个原本是要戳下去的话没戳嘛，然后泡泡又继续吹嘛，继续吹起来。那之后2000年的时候到底是后来是怎样？然后就泡泡就破掉
了。我讲几个回顾的角度啦，不一定对，但这是大家回顾角度。
对，
就真的爆掉的话，应该是2000还是2001的三月吧，我记得那时候到一个最高点。对，然后开始一路往下走。那其实那时候有几个因素啦，就是高点之后，其实大家有在想，那时候四月微软这样有一个案子要被审，就是他有没有垄断之类的案子有没有被审？
对，潘托拉斯。
对，然后大家就因为市场就预期他可能会被审，就是有垄断的嫌疑。那你知道这种东西一打下去，就是那种指标性的东西都被打下去，那大家已经想有的没的，一定会往下走。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其实也会跟 因为我看到你写什么、啊、但就是也会跟你等一下会提到所谓的 infra 的支出有关系、嗯、就是因为2000年的时候大家知道什么是迁徙虫吗
就是
如果到时候我们2000年了，我们会不会全世界的电子系统全部大宕机？
对，所以换句话说，那时候其实大家有一个consensus 是觉得说，你在2000到2001年这几年，你的 capex 应该是会居高不下，因为你的 IT 支出会直接大爆棚。因为你可能不管是软硬体都要更新，但大家后来发现说，那其实就发生在初期，就可能真的会遇到一些、maybe 一些 issue， 会让你的软硬体会有一些接轨不上。但那时候也是可能有点像你把它想的一次性的事件，就你更新过一次，那 capex 的高点是不会维持下去的。对。那但现在又回到我们现在在看 AI 这件事情，那等一下会多讲一点啦、就是在讲 infra。不过回到2000年的时候，我觉得就这两个原因，就包含可能一些反托的问题在审，大家会担心说你的变现化是会失败。那第二点就是可能 capex真的 deliver 出来数是低于市场预期的，这样。
我再补充一些背景，其实有趣就在说，刚刚 Paco 不是说，那 Fed 没有把这个泡沫戳破，所以反而助长这件事情发生吗？有趣就在说，其实格林斯潘那个时候还是 Fed 主席的时候，在99年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有点他妈太夸张了，好，所以他现在要来戳，所以他其实升了六次。好，那可是我觉得这就是总经这件事情的状态，就是有时候因果关系不是那么直接的，你只能说那个环境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当然就是它最后变成一连串的骨牌效应，但你没有办法去说哦这个直接 contribute 了什么。但是那时候的环境我也大概介绍一下，99年大概升了六次，所以那个时候状态有一点点这种状况，是你知道有些东西不会是因为市场乐观情绪然后非常反身性它就 一路就是 number go up， 你懂吗？就是他总是会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开始会有 sensible 的人会去想说，哎、要不要卖啦，这样下去好像 it's 对吧，然后还有争议买盘在哪。所以当你去看哦，就不要讲泡沫哈，你就说我们上一个美股或者是甚至币圈，你自己去看牛熊的币圈可能有点夸张，但是你可能去看美股，它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会开始注意哦，就是会开始慢慢有新闻，负面的新闻流。什么叫负面新闻流？就是开始有质疑的声音出来，然后一开始质疑的声音出来一定被笑烂嘛，就是啊，你看那个时候巴菲特是苦主啊，99年的时候说哦市场这样有点太不理性，他妈太贵，然后大家呛爆巴菲特说什么，干你不懂网路啦，操
你老了你老了你老了对，每个都说你老了，
就跟呛老王 James 一样，干嘛体能球，我看你能打到什么时候，
我看你打多少，然后现在40岁，
对反正 anyway， 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人这样讲嘛。然后有趣的也在说，开始这一些板块的财报也开始在开，然后开出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如预期，所以大家开始从极度的贪婪开始慢慢要转向担忧了，对吧？然后那个时候会有个 tipping point， 就是到底那你就说那谁是最后跟稻草最后重要嘛？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的时候，但是最后就发觉说大家就开始在比谁跑得快，对吧？所以那个时候当然就是刚刚舅舅有补充嘛，比如说三月的时候有一些更大的负面新闻，比如说啊你说反托拉斯是不是一个因素 maybe 吧，对吧？然后那你说啊日本那个时候也有一些危机嘛，那那个也是不是一个总经的因素啊 maybe 吧。但是确定的事情是那个时候市场其实就开始到一个高点，然后在 tipping point 的状态，然后就也确实开始卖压出现，然后就卖一路卖下去，所以就爆了。好，所以我觉得回过头来讲，那当然就回扣到现在到底是不是嘛，对，现在是不是，如果你听完整个脉络，那你确实要参考的是这一段的故事，你在想说到底有没有一些共同点。那我只能就是说 AI 你要变到史诗级的我们刚刚说的这种大泡沫啊，我觉得它有很多很多的因素要成立，然后市场我也没有办法去跟你讲说现在是极度的贪婪极度的狂热，对吧？然后到最后就是对，因为确实好像还没有阿公阿妈跑去借，就是你知道房贷，然后去买什么00940之类。但这是两回事嘛？对，我们在讲美股，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这件事情的大泡沫啊，它也有很多的因素存在。我不觉得现在 AI 是大家资本市场疯狂，就是绝对绝对绝对的乐观的一件事情，因为你看，其实有很多的。你光是看一些卖方的报告或者是市场在资本市场上面的一些质疑和态度，虽然是偏乐观，但没有到全部都大多头的状态嘛。对，所以 反而甚至是如果我们要假设参考95年到2000年这个 cycle 发生的事情，你看最后 AI 要变成大泡沫是不是要有一个 fair put？ 什么叫 fair put？ 就是那个时候突然98年嘛，然后哦，因为发生了这个黑天鹅，然后大家就看 Fed 没有嘛，就觉得你会降息，然后就疯狂大暴走。那那个是谁能料到的事情，我们还不知道。所以我只能就是说，现在可能我们严格上面来说还不算是泡沫啦，对吧、啊？
好，
没错。
反正
我觉得我最后会怎么去判断这件事，你知道吗？
怎样？
我觉得我判断泡沫，我觉得最我自己啊，我自己会用的指数叫啾啾指数。
听起来好屌，听起来好屌，是什么意思？
对，就是当啾啾都不再质疑 AI， 而且开始吹的时候，
好，我就买，
基本就
我马上买，
我一定加车，我马上加车，
我马上买，我马上。
这个就跟这个就啾啾的币宅指数一样，就是那什么时候比特币要开始跌了，啾啾开始买的时候。
对，他买的是 logo， 他买的是 logo，
就是我们三个里面就对于产业基本面最熟的应该是我
没错没错，
就是三话，就是你大家听的时候那中间的问题在哪里吗？
你懂吗？就是他机构传统金融机构都开始看好了，开始在买的时候， Oh my god， 那可能真的是市场很热的时候。
从产业角度讲几个点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麦克，
其实 AI 讲很多年了，其实从所谓的 machine learning 出来， deep learning 出来，一直在讲 AI，可很像一直都没有看到明确的商机。那这两年就是所谓的生成式 AI 突然就爆发了，那很多人就 argue 嘛，就像刚刚讲的，我们从产业面出发，那接下来是不是也是2000到2001的 dotcom bubble？ 但不过不谋而合的，我只能说现在比较像，真的是像我们刚刚提的，不管从产业面或者说从总经面，我觉得都会比较像95、96年啊。
对，
那就是因为当时95、96年，可能这故事背景有点长，但大意思就是那时候网络这个概念是要转入大众眼中，然后那时候也是在 infra 层的概念，那我觉得跟现在很像，
应用层都还没起步哦。
对
对
对 对，
對、
然后当时就很多公司动这种奇迹起步，然后或是本来他就很强，被迫要加入，就像。谁能知道现在的科技巨头他们那个时候在干嘛？大家有兴趣可以继续查
哦。那个时候他们真的就微软被迫也要加入做这件事、
对啊，其实很多巨头是被迫加入，然后选对方向。
对
对， 对，那有一些就不觉得跟现在很像吗？现在有一些人就是所谓大家不是说军备竞赛嘛，
对、就是、那时候很好笑，就是 Netscape 这个东西，然后浏览它是最初的浏览器，然后大爆就是很多几千万 user 哦，现在好像不怎么样，但那个时候真的是 what the fuck， 然后所以就被迫像 Microsoft 这些人就要加入那个时候的科技巨头 Microsoft。
我讲一下被迫这种概念，
IE 有把人干爆嘛，
对吧？好，我讲一下被迫这个概念是什么好了。大家去回想一下去年上半年，从23年上半年那时候 conference call 最常出现一个字就是 AI，懂吗？懂那种感觉吧，就是你不想要也要喂给你啊，老板知道我不讲不行。就是他一本不知道生成 AI 是什么，他不懂，
还是要
他不懂？哎，学习白什么？不懂。但我知道 AI， 对。不过其实每次结构性转变都这样啊。觉得当然这种情况下会有赢家、输家跟新来的赢家，但我觉得这个新来赢家会是我未来会比较喜欢、想要看的东西啊。就我自己的角度，对。那我觉得就是我现在从产业面去走，所以回到刚刚讲，我觉得现在比较像95年，还在 infra 的 layer 的阶段。
我觉得其实在这种生产力大型的那种生产力技术性的革命啊，本来就还蛮容易生成泡沫。为什么？其实就第一个嘛，你技术对企业的盈利你确实会有一个短暂的促进，对吧？可是它其实是蛮短暂，因为你其实去看从 ChatGPT 出来到现在这些巨头它的盈利的比如说盈利的预测和真的因为 AI 的 contribute 其实是财报见不到的。
对啦，
财报见不到的，对，
还没要见公婆啦。对，
就是它是有的的啊。但比如说 Azure 有没有？有啦，对吧？就是 Microsoft 因为 AI server 嘛，对。但是你说其他人呢，就是这还是一个 OK whatever。 那另外一块其实是我们之前提过一个概念，就是 top down 这件事情很危险。什么意思？就是大家都发现说哦，这个概念，然后这个是概念股，然后就整个板块都应该要一起来，因为这是个划时代的东西，所以大家雨露均沾，大家都会超爽，所以同类型的公司都要受益。那个时候的时候，这当然就是也是一个比较泡沫会生成的土壤。第三个的话就是你 Fed 它不一定会及时加息嘛，因为我觉得这是有趣的地方。如果说这个技术真的让生产力大幅的提升了，比如说那个时候工业革命，工厂出来，你就觉得说怎么办，工厂出来那不是一大堆那织袜子人要失业，确实啊。 所以那个时候会变成一个状况是它会带来更多的裁员，我觉得跟现在其实有点点像，但也不太一样。但是比如说它现在有大幅的裁员，对吧？然后呢，哎，但是哎，经济其实是好的，然后哎，有没有通膨？那 Fed 其实没有理由去加息，然后没有理由去加息，是不是就也被动的在助长泡沫的生成？所以 我觉得 这三点也是为什么这种技术啊，这种或者是这种生产力大型的生产力革命的时候会出现的东西。
好了，我帮你总结。
你说我们到了吗？还没啦，还没啦。
我帮你总结啦，反正我的评价一直都是财报开得出来，大家都会觉得没有差。但是他的那个开出来那一细项，关于就是 AI 的那个产品，只要开不出来，或者新产品一脸卖不动的表情，这个就完蛋，就完，就一坨了。对，大概是这样。
而且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你说财报出来之后怎么去反映这件事情，市场还算不算理性？我觉得还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程度的理性。对，就是最多就是好嘛，那最但 NVIDIA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开出来的也很扯，他给出的猜测也很扯啊，就对吧？然后所以才会一直涨啊。就所以这你说到底是理性还不理性，这只有时间能告诉你这样是合不合理。但我觉得关键问题还是一样啊，就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最终啦，你还是要，我们还是要去看的事情，我们是在泡沫的生成的前期，哦，还是我们在泡沫中，然后还是要爆掉了。但是这个事情就像我说，它是有点在做择时，或者是在讲时点，然后这件事情难度实在太高了，所以我就觉得大家听听当故事爽就好了。呜呼，讲了40分钟，废话。好，所以然后我觉得 AI 可能会遇到的啦，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复制一，大家我这样讲哦。95年到96年现在这个状况比较像，但不是，我一直在讲是不是一模一样。所以我认为如果你 AI 真的要复制达康那个时候状态的时候变成泡沫，你其实要听好，哦，那个时候其实是有个 macro challenge， 然后那个是黑天鹅，没有人算得到。然后那个时候变成你有个 Fed put， 所谓 Fed put 的意思就是大家看 Fed 没有，大家不Fed 不会升息，然后那个时候就会疯狂乐观，就融资也好巴巴巴等等之类的，把这个东西全部炒起来。那个我们会不会在这期间遇到这件事情？哦，有可能哦。比如说，哎，台海发生战争，然后大家讲说，怎么办？我的资产没有到 crypto， 然后都跌烂，没有，飞扑涨烂，没有，这就是开玩笑，那就大家当故事听听就好，就是，所以你也算不到了，对吧？我觉得，
好，最后提一下我们三个的想法，我觉得还是大家可能想知道的事情，但又老话一句，你知道我只会打模糊仗，不过我的白话文就是，我觉得我们在泡沫里面，但离破掉一些时间。我言尽于此，就是那，但不要问我说这时间多长，还多久会泡会爆，这泡泡还有多大啊？讲难听一点啊，哇塞，共好聆听啊，我自己去买就好了，跟你们讲那么多干嘛？谢谢。好啊，就是其实我的想法就真的很直观，就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就又回到刚刚 Leo 提的舅舅指数一样的逻辑，我觉得没有看到对我而言真正的所谓的 killer application。那有些人会现在去 argue 嘛，就是说你看那个什么 GitHub Copilot 有在赚钱欸。他一年这样可以赚什么8亿之类的吧？我觉得以一季外推啊，那个 run rate 这样可以到8亿。何道我同意啊。不过讲实话，好，你想一下，这 GitHub Copilot， 我先讲一下 GitHub 这东西，你不是在写代码的人，谁他妈知道啊？就是我一个文组，我不会写程式，所以这东西对我来说我真的无感。就是我可以理解，
你
们用过的人都说很强，很好用，但老实说我真的不懂。而且对我来说，它的这样讲好了，它的通用性没那么大，这大家可以理解吧？
我觉得它好用感有在 DK 了，我觉得那个好用感有在 DK， 就是你会发现说它其实在写一些网页什么前端真的很好用，但是你写到那种比较复杂的东西的时候，它其实那个架构有时候都不太对，所以我现在就只是负责，因为我被绑住，我懒得去把它退掉。但是老实讲，最近的 AI Assistant 有没有很好用？我真的觉得就普普通通而已啊，就还好而已啦。对，
我个人觉得这么说好，如果在今年会有 GPT-5 的时候，我不认为还是会是这样的状态。
哎，每个都把就是明年会更好，明年会更好。对了，边走边看。
没有啦，没有。OK， 我这件事情我都跟大家的看法真的不太一样。GPT-5 出来的时候，真的会有感升级，但还是一样复杂的问题，它还是可能会解不了。但它真的会确实做的比 Intern 还好。
来咯，好，大家记得 Leo 讲这句话。
好，又来又来。
大家一直觉得说下一代产品一定会有突破性升级，下一代产品一定会更好，所以还在泡沫里，好爽，
好爽，
好吧。可我刚刚论述没有讲完，我刚刚
没有讲应用，对啊，没有应用啊。
等到我一个这种文主笨蛋都能认可，我觉得就可能是
我们来喽，
来 Killer App
开始在升喽。
我觉得有两个可能性，泡沫会破掉。 第一个是大家撑不到变现化来临，比如说你一代换一代，你是所谓 GPT 4看 GPT 5，然后五出来又差强人意的话，大家看 GPT 6，你觉得到哪一代大家会受不了？嗯，那第二个情境嘛，你工具出来，大家发现，哎，生成式 AI 很像那个帮助性还好，就是商炮，你不能增加，不能像大家现在想大幅增加生产力，然后。所以就会跑掉嘛，那我觉得现在我们就还在等嘛，你看连利友这种科技人都会说，哦，我觉得第五代会一个很不错的突破，那就表示我们还有一些观察的机会。我不敢说利友讲的是对还是错，但就起码还没发生。
对，
那又回到我最前面讲的，那我最会看的当然指标啊，当然前面讲是我体感，所以这边讲一些量化指标，盈余预估估值，就盈余预估有没有太过分，那个假设有没有比如说今年明年 EPS 会跳一倍，有没有这么过分，还是说直接跳两倍，然后估值有没有过贵，就是那当然估值这种事情就是主观意识嘛，那就给大家自己体会。不过当然有很多指标去盯啦，不过 InsumSense 我觉得把这几个重点抓准，然后另外角度是你与其在想说我们到底是在泡沫，我觉得你不如真的去研究个股基本面，对你自己的投资可能相对有帮助。因为又回到Leo最前面跟大家聊的，你要去 market timing 这件事情真的太难了，
太难了，
能做得好的人你也不在这边听这个东西，所以相信我
不会。告白，你看等一下，
你做不到。
你刚刚又直接侮辱观众，哎，听众，
我没有 PUA 观众，是我们自己也做不到啊。
哦，就真的很难啊。
对，就是真的能做到的人真的太少了，所以与其说你要去研究这种 market timing 的角度，你不如去看其他个股基本面，谁会是赢家，谁是输家，谁是新来的赢家。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你的投资应该比较帮助吧，就以梦程度来说，那。好，那讲估值，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我要去跟大家聊的是，如果记得，如果有人来跟你说，哎，现在 S&P 500的估值已经比哒哒哒哒哒，这个哒哒是某个时期还要高了，所以现在已经在泡沫了，泡沫来了，快要爆了。不过，请大家先想一下 ，S&P 500它讲那时间点的那个指数成分股的成分的架构，跟现在架构到底差多少？就你们自己去想一下嘛。就现在的 S&P 估值20，跟 maybe。20年前的估值20同一件事情嘛，我觉得全然不一样。就是大家都听到这样讲，可以去想一下这个东西啊。这是我最后的 button line。
而且 M2 也差很多哎、欸。
对啊，换你们，换你们。
对吧、啊？我觉得好，我一个几个小结就是好。如果你要观察哦，那如果你要观察，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第一 ，AI 的应用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真的开始出来了？因为其实现在。讲白一点，那不算 AI 应用，那都是 general solution， 对吧 ？ChatGPT 那些都是 general solution。有哪些应用是真的哇，很 breakthrough， 然后哎出来大家都在用，大家都在用，听清楚，大家都在用，然后甚至开始有这些公司直接去 IPO 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观察点。第二个是状况是，你可能还是要看一下到时候总经理的状况怎么样。然后这件事情根本没办法预测，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要看总经理原因，是因为你要看 Fed 的决策怎么样。我觉得现在的状况只是这样，就是。你所谓的泡沫是指说，哎，现在是个小泡沫，还是史诗级泡沫？史诗级泡沫就大概是我说的，或甚至从到95、96，甚至到20的复测，是它还有 Fed 这样子的大环境的影响，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状况，变成一个催生一个非常巨大的泡沫，还是说，哎，它只是 AI 这边有点 too hot too heavy， 或者是就是太热了，然后它自己做一个小泡沫爆掉，这个是你自己要去看，自己去判断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最后啊还是一样，这个节目嘛，我还是这个角色啊嘛的，对不对？我还是要来问啊，所以现在到底能不能买啊？干嘛已经讲了快50分钟废话了，对不对？舅舅可不可以买
啊？我刚刚不是讲了，所以大家自己想。
有地震，刚刚讲有地震，
没有啊？再讲一下，刚刚又地震了，所以其实我来讲前一句话心里很慌。我真的宜兰这边一直抖一下抖一下，我觉得很烦。
哎呀，你这样随便抖一下就怕吼，那虚拟货币上下甩，难怪吼，你直接就吓到脱裤子。
不是、啊，我们今天群主这个群友在那边开玩笑吗？我会说，我觉得今天整个人都还在晕。他说你 Bitcoin 买太少，买多一点就不怕了。
不会是币仔，
很有道理。
币仔不会是币仔，有道理。
好、哦，那币仔你觉得呢？你今天没什么地方可以插话，你觉得呢？哦，可以买
啊，买大盘定期定额买啊。我跟你讲啦，没有加杠杆都不会出事情啦，就是不会真的不会死啊，就顶多赔，反正赔一下，大家一起赔啊，财富一起重分配、啊。
那我们生命周期投资信贷下去买大盘呢？
你就不要失业，你就不要失业，你就不要失业，你不要失业你都不会死。
确实啊，
但我
扛房贷好像也是一样逻辑。
对，但老实讲了，我觉得泡泡破掉的时候，我现在很，其实我现在内心里满手臂，我又不喜欢泡泡破掉，又喜欢泡泡破掉。不破的话就可以一直喷，破掉的话就可以来验证一下币这个东西的商品属性到底是什么，对不对？如果它真的是币血产品的话，哇靠，那要喷到天上去了，或者就相对来说还会比较好这样子。但如果不是的话，那我就真的要下去哦扫地了，哦洗碗了。
你这个家伙就是在那边等说是不是 super cycle 嘛，对不对？你妈的，
我没有在等 super cycle， 我从来就不等 super cycle， 我没有在等 super cycle， 我都是一直想着我要卖掉，然后我就退休，我没有要做其他事情，我不管的，就这样，好不好？我就这么厌世，可以吗？
好，我觉得我的观念是这样，你要先知道你自己能承受多少波动，因为这种东西就是它甩会甩很厉害，对吧？你一个风吹草动，它跌烂。也不知道跌烂了，它就会跌很多。然后一个状况好，它就涨很多，你变成少年股神。所以你要去预估一下那个波动，然后你到底放的部位，你到底 hold 不 hold 住这个波动，对吧？如果你认为现在是泡沫初期的话，那这是我觉得你可能要先判断的事情。第二个部分是，如果你觉得你现在真的是已经啊这个东西差不多了，甚至可能要爆掉了，对吧？好，或者是你觉得也还在早，还早，可是也还在那种上升期的阶段的时候。你要小心一件事情，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说啊，我到时候一定会停利啦。但是我通常讲一下这个真的是超级仿人性。你要知道的事情是，到时候那个状态是超级聪明的人，超级聪明的人都会跟你都是很看，都是大头大多头。你那时候的贪婪，你到时候能够去，你会能够真的去停利吗？我直接跟你讲，我不行啦齁。你可以的话你可以这样做，但我不行，所以我最保守建议也差不多了，就大盘下去，反正雨露均沾嘛，对，然后对啊，就 how to lose， 对，长期投资，呵呵呵，对，反正
讲这么多，你每次跟我讲废话，讲的差不多等级的，
又是讲五十分钟废话，好了，那之后我们就不废话，因为这之后就是本节目的本题，啾啾的笑话时间。
讲笑话之前先还是就是先关心一下听众嘛，因为毕竟今年台湾发生一个9.11之后最大的地震，哎七级，那其实大家都六级、五级、四级，其实都蛮大的、啊，就希望我们听众都安好，然后没有什么财务受损。
好暖哦，好暖的、
啊，就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大家人平安最重要了。就是虽然说我们在台湾，因为我觉得像台湾，就像我们最前面讲的，大家看到地震不会跑
对啊、不会跑啊，不会跑、啊，
我觉得
很生气。
我觉得你不跑
还在犹豫啊，
其实我觉得很合理，但你头要保护，我觉得这是重点。哦，你千万
至少躲在桌下开始去想，到底还要不要跑？
对，因为假设你办公室在120楼，你也跑不掉，那可是你头部可以保护一下。嗯，是我每次都这样讲啊。我之前地震的时候转头看我同事说：“不用跑啊，反正跑不掉，你在20几楼，跑个屁。”对，但头会保护啦。好，所以要讲件笑话了。你们知道什么糖果最怕地震吗？
不知道，
答案是乳糖。
为什么？
乳糖不耐震
。
可以，我这个接受。
就一个，这切实事的就一个。好，
真的是你他妈的铺了很久的梗。我他妈，
我前面是真心在关心大家。
好吧，可以了。
好啊，喜欢这个节目的话，记得到 Apple Podcast 和 Spotify 给我们五星的留言和支持。你的五星的留言和支持会让更多听众看到我们和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见，拜
拜，
拜拜。